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有的时候我无法理解，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有的时候我看不清楚，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有时心痛得无法呼吸，是你给我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有时绝望得只想放弃，是你缠拉着我继续向前行。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妇女节特辑，从破碎的生命到精彩的人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几天呢，我们为您推出妇女节特别的节目，从破碎的生命到精彩的人生。我们邀请了一位当代世界杰出的华商妇女。李敏华是2022年第九届世界十大杰出华商妇女华冠奖的得主。她现在手上管理的财富啊，超过550亿的美元。她的责任非常的重大，她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女性。在我们看来她是非常的光鲜亮丽啊。但是呢，有谁知道啊，过去几十年的人生走的路是何等的艰难。高山低谷，他是怎么走过来的呢？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他和我们谈到他成长的背景。在他十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父亲本来是一位上校，本来他是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一夜之间呢，整个人生啊坠落谷底。那么进到育幼院去生活，开始的时候非常的自卑，但是呢，他渐渐的在这个环境当中成长啊，那么越来越成熟。后来呢，他就进入了大学，后来又获得奖学金来到美国求学。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李敏华的精彩人生。啊，敏华你好。
谢谢谢谢，太不敢当了。其实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我只是非常感谢真的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以至于我可以从非常苦难的一个童年，然后慢慢真的是回头看的时候，真是知道有一双默默的手在支撑着我，在帮助我。
是的是的，默默的手一直在看顾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看顾我们，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走，一步一步的他带领我们。昨天呢，你提到你的哥哥姐姐他们都进入了台湾当时数一数二的名校啊。你这么聪明的孩子，当时你进入的大学是哪一所大学呢？
我高中的时候是景美女中，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是中国文化 那个时候还叫中国文化学院，现在是中国文化大学。
所以你在学校的这个成绩一定非常的优异，加上你各方面的表现很出色，所以才获得这个在大学里头唯一的一个获得奖学金名额，对吗？
是的、
是这样吗？
是的，
到国外深造。
是的，这真的是非常难得哈，因为我不是功课最好的。那我感谢我们的创办人，他有这个奖学金的制度。我现在也在很多的地方给奖学金哈，也都是受到不管是我母亲的影响，还有我这个创办人他的这个精神哈。那因为在当时啊，他的选择的他的方式是说要德智体群哈，所以不只是功课要好要有很多的我们讲 leadership， 也就是说在各个地方要表现有那个领导力哈。那我因为在幼儿园里面长大，我常常觉得因为在幼儿园里面给我有这个机会来让我在这个领导的统御上面有这样子一个环境来发挥，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合唱团的团长，我是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哈，所以我就有这个环境哈，来让我在这些方面的一些影响。那拿到这个奖学金以后也就来到美国哈，那个时候还是蛮辛苦的哈，因为一块美元等于我们那个时候是40块钱的台币，
所以
非常非常的节约的来用哈。那我也很感谢神哈，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因为受到台湾的那个民俗的影响，所以我都以为说就是有什么事情就去拜佛。因为正好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指南宫哈，那这个指南宫呢它的香火非常的旺盛，那我以为这个就是拜佛哈。那可是后来我自己才研究了以后我凭良心讲在台湾我根本不知道我在拜什么啊，可是心灵里面是在寻求神啊。那我拿到这个奖学金来到美国了以后，那也很自然的就是读书，就是留学生的生活其实在那段时间也非常辛苦的啊，就是把书好好的读好。那我也很幸运在美国我也有另外一个奖学金哈，所以我基本上就是靠奖学金在帮助我把书读完哈。那读完书也觉得好像都蛮顺利的哈，我也结婚生了孩子，然后也找到工作哈。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德州啊，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我整个这个公司，我在一个油公司做事，那这个整个的油公司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哈，可能是唯一的外国人哈，是唯一的中国人
哦，唯一的中国人呢、哦、
对
敏华，我想再请问你一两个问题啊。在台湾的大学你选的主修的是什么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你一直走来就是很明显的看出你身上有这个领袖领导的潜质和特质。后来你来美国是到哪一所大学念书呢？
我在德州大学。
当时读的又是什么呢？
也是企业管理。
哦，是一直在学习这一方面，所以这个企业管理怪不得你今天会有这样的成就是的是的。后来呢，来请你继续讲下去。
对，读完书以后就很自然的找工作嘛哈。那我也很幸运哈，就在那时候由在德州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企业，而且也做得非常的好哈，所以很自然的我就在这个油公司里面有这样子一个工作哈。然后呢公司哈虽然我们那个英文很糟糕的哈，虽然读了硕士，可是那个语言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培养出来了，所以我常常都觉得那个语言呢、对我来讲其实是最糟糕的哈。我讲一个笑话哈，我们那个时候尤其在读 MBA 就是企业管理硕士的时候，那我们常常要跟老师还有跟我们的这个顾问哈要谈事情，心里面都觉得就是每次都不知道要谈什么，而且那个肚子里面很多话可是讲不出来所以其实是很辛苦的。那我每一天我去上课的时候我都带着录音机哈，去把老师所要讲的东西完全的录下来，然后
回家的时候在
家里面对，回到家里面再一个一个再去了解的。好，所以讲起来是非常非常辛苦，可是呢这个努力也是必要的啊，因为你要把一种语言能够真正成为你生活里面的一部分，那这个的的确确要靠很多的时间的。
是。
所以像我在德州大学读硕士哈，那我记得我有一个那个认识的朋友，他当时是在读博士哈，那他就是在那个我们后来发现他 真的是在书桌上面去世的啊。
哎呦，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因为我们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刚我讲说一块钱等于40块台币，对不对？我们的金钱其实是很拮据的啊。那虽然我还有奖学金哈，我有两个奖学金，那可是我们很多的同学不见得有，是不是哈？我们也没有车子，常常一起去买菜啊什么的哈，都是大家一伙去买。然后我的这个同学，我们常常就觉得，诶，他为什么买的都是狗罐头或是猫罐头啊？我们后来发现他在书桌前去世，因为找好多次没有找到，他都没有来买菜，后来才知道他就这样去世了。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你知道他拮据到真正在吃的东西，他是在吃狗罐头或是猫罐头的。
哎呦，
所以那个时候的生活的的确确是这么清苦的。那个德州的冬天也很冷哈，我们自己是觉得他一定是也舍不得开暖气哈，所以又熬夜嘛哈，然后又营养不良。所以我常常很感念哈，就是能够有这个机会读书，我也很喜欢给奖学金，就是因为我觉得神让我看到有很多很多那个人的需要，而且这个都是非常急需的。好，所以设立母亲的奖学金，其实跟我的生命里面所受到的影响是非常有关系的。
好，是
这样，所以这个奖学金目前在母亲是安徽余江人，好，所以现在在安徽的外语学校有播放，然后在云南有很多的留守儿童有播放，还有就是湖南就是有一些我假如有知道一些管道的话，我都很希望能够真的用一点点金钱能够做一个鼓励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
是的是的，这个敏华你走的人生的道路很艰难，所以你就知道那种的孩子们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对吗？迫切的需要是什么，今天神在这方面也赐福给你，所以你手上就能够借着你的力量去帮助很多有需要的人啊。
是的，
我真的希望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也是在财富上不断的增加的时候啊，神在你的心中真是会感动你的心，去关心和照顾和帮助很多有需要的弱势的群体啊，许多的孩子。诶，你刚才说你进入这个石油公司啊，你是唯一的中国人哦，那你会不会觉得在里头面对这所有的外国人的时候有一些的压力？
是的是的，也很多很多压力的哈。我想我不是唯一的，我想很多很多我们华人哈，在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融入进去的时候都有同样的压力哈，因为我们的语言不是我们的母语，对不对哈？就是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哈，那可是你沟通的时候就是要用英文嘛，是不是哈？
那
所以突破了这一点以后啊，凭良心讲，其实你的天地是非常非常广的啊。也因为我是双语嘛，好，所以凭良心讲，我在很多中文学校我发放奖学金，也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双语的重要。好，比如说我那时候在油公司里面。虽然是我这个破英文然后要跟人家沟通的的确确很难，可是我就是把工作做好，对不对哈？
对对对，
那把工作做好，那老板就一定知道，是不是哈？那结果你知道我有很多很特别的经历哦，比如说哈，那时候我的油公司的老板的老板，所以非常大的一个老板哈，那有一天他就来问我说，诶，你这个周末可不可以跟我去一个派对哈？那我很惊讶，我说哇，我这么大的老板要请我去一个派对，我自己都很紧张哦。结果对，结果他跟我讲说他要去，就是那个Bush Senior， 就是我们的老布希总统
啊，
要去他家，
要带去他家。
对，
他为什么会选上你，带你去他家呢？
对，就是因为我是那个公司里面唯一的中国人，对不对？那个时候老布希家里面哈，他是就是美国跟中国的这个他应该大使哈。那所以呢，他家里面有很多这个中国的古董哈。那
是
他看不懂，他以为我这个中国人一定是可以看得懂。好，所以我还去过两次哦。第一次我自己去，对不对哈？然后我大概可以知道一下这些古董是干嘛的。 可是凭良心讲，有很多古董我自己也不认识。
是是是。
就后来我母亲从台湾来看我哈，然后我就抓着这个机会，我说妈，你跟我一起去这个老布希家哈，他们有这个派对。可是我妈妈的英文更糟，对不对？好，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常常每一天回到家里面，我就要给我妈妈补英文啊，就像说nice to meet you， 就是很高兴见到你。那结果我妈妈不会讲啊，所以我们就每天在练。赖斯推煤球，在念赖斯推煤球，然后所以我母亲也跟我一起去老布希家来看这些古董，因为他才可以跟我解释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才可以能够翻译到底这些古董是干什么的。所以我在这样子的邮公司里面，虽然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哈，可是呢，我觉得每次慢慢看到我们中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我也是沾光的。
啊，是是是是是，对，邮公司一定很大吧？那个邮公司里头员工一定很多吧？是吗？
对，我起先的邮公司哈是比较小，叫 Adobe， 然后后来的邮公司是76，那个我们叫 California。
哦，是是是，哦，这样哈，可见呢，你的学习能力很强，你的做事办事的能力都很强，所以才能够步步的高升，工作的效率一定很强，业绩很好。那后来你的这个事业呢就一直的这样的步步高升上去吗？接下去的故事是怎么发展的呢？
后来我就从德州搬到加州，好，刚到加州的时候是在这个76的这个邮公司里面，那我做他的国际的会计师，好，然后后来我又转到银行，好，因为我本来在台湾的时候就在花旗银行，然后还有加拿大多伦多银行，那只是因为在德州读书嘛，所以好像就变成在邮公司里面工作，好，那可是到加州以后我又回到银行业里面，就是我们总部在 LA 啊，在这个洛杉矶的叫做 First Interstate， 就是一个第一联美银行，好，所以是在主流里面是非常大的一个银行，那我就在这个银行里面上班，好，在这边上班的同时，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而且我先生也在这个银行上班，好，所以我跟我先生在同样一个银行里面上班，好，只是我是在财务部门，那他是电脑部门。我先讲我这个部分哈，所以那我在这个银行后来慢慢又被我们现在叫做 Wells Fargo， 就是富国银行也给买掉了哈。那我基本上就到了 Barclays， 好，就是英国的一个巴克莱银行。那在英国的这个巴克莱银行，因为它是全球性的哈，那所以我就做它的Managing Director， 就是执行董事，帮他管整个西海岸的业务，美国西海岸再加上东南亚这个部分，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做他的执行董事，就是帮他管这个整个的我们叫 Western Region， 好，整个的这个西海岸的这个业务，
所以责任重大呀，
责任重大，对的，对的。那可是呢，这个银行后来在加州没有办法拿到那个执照，好，所以我的生活很辛苦的。我住在南加州，可是我就是常常晚上我坐9点钟的飞机，我们叫 red eye， 好，就是我们睡在飞机上的，好，第二天6点多到东岸8、9点钟，好，就在这个会议室里面跟英国人，好，英国人是非常严谨的，好，跟他们一起开会，好，所以我的孩子都是遥控的，好，因为我就是半夜要飞到东岸然后去做事，那孩子还是在
睡梦中
生活的，对的，
是是，
那段时间非常非常辛苦的。
一个礼拜这样飞一次，还是每天这样飞啊？
不是每天飞，可是大概，对，大概1、2个礼拜总是要飞一次的。
哦，经常要这样哈、哦。
对，这也很感恩啊。我每次回头看的时候，也就是因为这个银行在加州没有办法拿到执照，好，那也因此呢，就给我一个创业的机会，好，否则的话。我这一个单亲，那个时候我是单亲哈，那所以要让我来创业其实不容易的。那可是也是因为这个银行没有办法在加州有这样子一个执照正式的做，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拿到加州的执照，所以我才要这样子两边飞嘛。好，那可是也是好景不长的，所以后来我就有这样子一个创业的机会，所以才开始哈。所以这个大概是96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创业，然后成立自己的独立投资的顾问公司。
讲到这的时候呢，你刚才说后来你是成为单亲母亲嘛，
是，
那么这当中的一些经历啊， 也请你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就是读完书一切都很顺利了，认识我先生结婚，然后帮他办绿卡，然后我们两个都一起在工作，其实都蛮好的。我的老大是女儿，然后老二还在我母腹里面的时候，也就是还有一个礼拜要生产的时候，那我突然有一天在餐桌上面看到我先生给另外一个女人写的信，那你知道一个做妻子的非常敏感，就一打开来一看不得了，里面全部都是打情骂俏的，所以我就一个礼拜就要生孩子了，我就开着车冲出去。那当时呢，我因为在这个 First Interstate 这个第一联美银行做事的时候，那它是在比较在海边，所以我就在这个 Redondo Beach 就是在我们这边的一个海边啊，我就在那边徘徊徘徊，我真是就想一走了之。好，
是是，
在那个困境里面，我没有其他的，我没有很多朋友，好，那也不敢跟家里面起口，也不敢跟同事讲，然后我也没有一个教会的生活，所以我真的就觉得走投无路了，就想跳海自杀。
对，太大的打击了哈。
对的，
太大的打击。
结果对，结果后来还好，就是那个巡警啊，他看到我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在那边哭，在那边走哈，所以他就把我带到巡警的 office， 这他的办公室，然后我才辗转的回到家，那再把老二生出来哈。那所以在那一段日子里面，真的是我生命里面的非常非常的一个谷底。
对对，非常的绝望，非常的黑暗，非常痛苦，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啊。
是的，
哎呀，那种的被撕裂的痛苦吧。
是的啊，是的。我现在每次回想回来的时候，我都很感恩，就是假如有一群像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有一群小组哈，那可以拿掉面具很坦然的分享哈，那我可能就不会走到这样子的一个绝境，是不是哈？那可是当时我没有这样子的环境哈，那我甚至于每一次回到家里面，你可以想象到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是真是以泪洗面的哈，是根本没有办法去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的哈。那也就是在这样子的那个痛苦里面，那我非常感谢神，神并没有抛弃我。我现在我已经是做外婆的人了，女儿已经有孩子了所以她常常就提醒我，就说还好那个时候就是我没有做错决定啊，因为否则的话我就看不到我这个可爱的外孙了，是不是所以我非常知道悲哀的那个时刻里面啊，那假如有人来关怀的话，那是何等的重要。好，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也参与我们叫 Stephen Ministry 啊，就是斯提凡的关怀施工。我常常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是一念之差，对不对啊，就是当我们在绝境的时候哈，那你知道你所做出来的决定是不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一定要让自己冷静下来。那我有太多太多这样子这种故事哈，因为假如不是冷静下来，然后有人扶持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常常有人得忧郁症啊这些哈，那其实都是我们怎么样在苦难中学习怎么样来度过这个苦难的日子。
所以我说啊，这个林敏华的经历啊，一定会对很多人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今天无数的家庭就是婚姻破裂啊，所以都经历了这种破碎的婚姻、破裂的家庭的痛苦。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的处境和心境之下，很多人在没有人关怀的情况之下，就会用最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啊。做出一些比较冲动的一个决定齁。所以在听众朋友当中啊，我希望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齁，对你身边的人啊，你能够有一种敏感的态度，能够随时的去关注你身边的人。有一句话这么说，他说一个人啊，无论他看起来是何等的若无其事啊，其实他都需要你的关怀。所以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周边呢，希望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能够经常的去注意一下，关注一下你身边的同事啊、同学啊、朋友啊、亲人啊等等，能够很敏感的察觉出他们此时此刻心中的那种的困苦啊，他的情绪、他的需要，能够及时的及时的、适时的去关心、去扶持、去帮助他们。 如果当时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巡警在啊敏华你的身边出现把你带回的话，恐怕当时你就可能在冲动之下你就会做出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决定啊，走上一条不归路了，对吗？
是的，是的。
啊，所以我相信当时这个巡警的出现也是神给你预备的一个天使，及时把你拉了回来。
是的，真的是，假如不是神，然后我没有办法过出这个精彩的人生。好，我怎么样遇见神，我怎么样真的是靠着弟兄姐妹帮忙，然后让我能够走出那个谷底。好，那我想我有机会的时候一定会跟大家分享。
好，就在明天吧。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敏华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啊，接下去又发生了什么事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让我们继续来收听李敏华的感人故事。
你们要把一切忧虑重担完全地交托在他的肩上，不要把忧虑自己担，要学习来交托他。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凡事都定睛在他的身上，不要依靠自己的主张，一切都要认定他，要赞美呀赞美，敬拜呀敬拜，赞美他的心事，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他的美意，只要你心靠他。靠他。